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故宫里的博学家，杨伯达传，周俊著，第三章，博学专家。播讲者妮妮。
第十七集。
在雕件研究中，杨伯达也是开拓者。最早的象牙雕刻遗址于浙江省余姚县和木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象牙阴刻双鸟朝阳事件、象牙雕原型器和象牙雕鸟饰品等，这些标志此时南北各民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造型技术，并能够表达自己的美感意识。事实上，牙雕比我们想象的骨雕出现的还早，而这一发现正是源自于杨伯达对牙雕的研究。故宫藏有众多犀角雕刻，杨伯达在查阅资料中发现，甲骨文中便有犀字，古文献中常见有犀角的记载，虽多称来自于楚越，然实则为外国输入，它的药用功能早已为人们所关注，故犀角与朱漆并重，属于珍贵药材。传世犀角雕刻珍玩绝大多数是明清两代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早于明代之物。留名于世的专制犀角的工匠只有鲍天成一人。犀角雕刻似晚于牙骨雕刻，始终未形成独立的专业，多由牙角实木雕刻匠人兼作。犀角的药用功能既能推动犀角杯的制作，又将其推进毁灭的深渊。难以计数的犀角器被粉身碎骨做了药材。明清史是我国犀角雕刻历史上的盛期，雕造作品的主流是各式各样的酒杯，雕刻出许多美轮美奂的佳品，亦有随形略加雕琢，其质圆润，其形浑朴。犀角鹿形杯、陈显佐饕餮纹杯以及弥勒佛都是传世犀角雕刻珍玩中的精华。犀角器在古代工艺品中属凤毛麟角，在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也是独领风骚。早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一件明末犀角雕双翅海棠形杯以1076万港元竞计为1000万元俱乐部。2010年，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又有两件犀角器均以3986万港元的高价，打破了这项拍卖的世界纪录。物以稀为贵，据相关部门统计，至今存世的犀角器不超过4000件。杨伯达与犀角雕刻还有一段佳话。杨伯达在20世纪80年代数次去香港做展览讲学，因为文物而结交了许多文物收藏家，其中有位收藏家叶毅。叶毅在香港收藏界颇有声望，1980年担任香港著名的收藏家组织闽球经社的第20届主席，也是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创会会员之一，并在1979年到1981年任会长。叶毅一生的收藏涉及比较广，既有犀角雕、陶瓷、竹刻，又有名式家具这样的大件藏品，同时还包括部分书画作品。叶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搜集有意趣的竹雕品，大部分是笔筒和香筒。1978年，他和时任香港艺术馆总馆长的谭志成合作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竹刻展览，展出211件竹刻精品，同时他们合著《中国竹刻艺术上下两册》先后出版。上册为展览图目，有多件竹刻的彩图，并标明了时代、尺寸、款式、藏者、备注等项。下册包括竹人姓名、字号、序引、竹人传略、文献记载明代以前的竹器、文献记载明代以后已知者的竹器、文献记载明代以后的未知者的竹器、竹刻选例、参考书目等七项。这两册书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竹刻的权威资料。每次杨伯达到香港，叶毅都会邀请见面交流。叶毅先生藏品丰富， 有以犀角雕刻类器物为经，但是婚姻不幸，单身多年。两人闲谈中，叶已表示百年之后将所藏珍品捐献给故宫。多年以后，杨伯达听说叶已去世，甚感惋惜。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浙派画家展览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高庆美和副馆长林叶贤先生告知，叶已先生在遗书中特意要求将藏品捐赠给故宫。当时叶已的藏品都在美国的渣打银行暂存，杨伯达便代表故宫博物院接受这批藏品。叶已先生捐赠的都是一批西式的犀角雕刻，当时杨伯达发现其中一件有问题，希望更换，香港方马上满足其要求，这批犀角背到了故宫博物院，当即举办展览，彰显叶已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叶已先生捐赠的80件犀角杯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估价上百万，到今天恐怕价值上亿。杨伯达从故宫副院长岗位退下来后，听说叶已先生捐赠的犀角杯一直没有出土录，很是遗憾。20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终于为叶已先生的犀角雕出了一本精美的图册，叶已先生捐赠犀角杯展览以作纪念。叶已先生如此大手笔的捐赠，也见证了与杨伯达10年的友谊。杨伯达回忆当年鉴定这批犀角雕时说，叶已先生捐赠的犀角雕是故宫所藏犀角雕的主力，故宫原来所藏犀角雕多为原材料上的雕刻，而叶已先生的藏品早有宋代犀角雕，且多有包浆，甚是精美。因为杨伯达对杂项的精通，许多收藏家纷纷与他合作。香港建筑师关善明出版自己的收藏时，专门请杨伯达为他的牙雕写文章。期间，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告诉杨伯达福建漳州牙雕的历史事实，于是他便开始展开调查研究，发现原来漳州主要是天主教风格的牙雕，这又让杨伯达在牙雕研究中开创了新的领域。